历经一个多月的封城，上海解封终于露出曙光。中国官方15日宣布，自5月16日起分三阶段恢复正常的生活，预计6月1日至6月中下旬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上海政府表示，5月16日起将按照有序开放、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分阶段复商复市，将从民生的需求开始，包括购物中心、百货商场、超市卖场、便利店、药店等商业网点逐步恢复线下营业，划定进出通道，做好人员限流，菜市场恢复线下营业，控制开摊率和客流量，餐饮服务实行线上线下外卖，理发洗染服务实行错峰限流等措施。不过有网友拍到，有的上海社区不但没有拆掉隔离墙，反而在解封前夕加封铁板。社交平台微博更有大批的网友嘲讽，新闻上说上海5月16日复市，但是5月15日还在加封，这是说给外地人听的吗？网友质疑复商复市根本是在骗人。对外地人来说，不管是清零还是解封，他们只希望能过着一个有尊严、有人权的生活。现年36岁，在上海从事金融科技的台湾人林小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们小区目前正处于静默期，就是相较先前封城期间，还能够从社区团购蔬菜或是上网订菜，现在则是完全不行，因为社区前的马路全部都钉上木栅栏封死，即使订了菜，外送员也无法进入，小区民众完全无法走出去，每天唯一能出门做的事情就是下楼测核酸。他说，他们社区5月10日收到要展开静默期的公文，原本说要静默至13日，但13日又收到延期通知，说要延至20日，你永远不知道要延到什么时候。他表示，自封城至今，他一共收过6次政府发放的物资，但他气愤地形容那些都是废物。林小姐说，有一次是口罩，有一次收过3瓶300毫升的牛奶，另有3次是蔬菜，而其中一次的菜几乎全是烂的，超傻眼。他还说，上周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民众被强迫拉去隔离，且不给任何隔离地点、时间以及理由的明确答复，倘若民众拒绝，就会有民警上门拉去隔离。他强调，上述行为都是在没有任何中国合法官方文件下去执行的。不过林小姐说，在中国宪法学者童之伟出面批评政府此举是非法行为之后，大白的做法有了一些改变。童之伟的微博目前已被官方禁言，他说，现在大白每天还是会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之间挨家挨户的敲门叫人去隔离，但他们现在的话术是，我不会进去你家，你不想留钥匙也没关系，你不去隔离也可以，但我们会把你的随身码从绿色变成黄色或红色。林小姐说，上海的随身码分为红、绿、黄3种颜色，绿码代表阴性可以自由通行，红码代表阳性需隔离，黄码则是禁止出入某些公共场所。她说，有些居民想赌一把，先待在家里，之后看看怎么样再说，但也有人被骗去5星级酒店隔离，但实际传回来的照片，隔离点根本就是毛坯房，而且其随身码还莫名其妙地变成红码。林小姐说，另一个令她心惊的事情，是有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邻居被抓去隔离后，晚上却有不认识的人出现在邻居家中。她后来才发现，社区马路被封死的栅栏有一块木板是开着的，但能打开木栅栏的人只有居委会或是街道办事处的人，所以他怀疑是他们让不认识的人进到被隔离者的家中。他说，现在只要听到门铃声响起，都会紧张得不得了，生怕自己突然就被强制带走隔离。他表示，
来到上海都是因为觉得上海应该就是全中国最不中国的地方，也最贴近西方社会，也比较自由，可是他们如今就是做出这一系列的政策之后，就打破了大家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不管是只有台湾人，很多的外国人，连中国自己内地的人都对上海这地方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失望，每个人都想要逃出去。 以我是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的话，我就是也是无时无刻都想要逃出这个地方。
林小姐还讲述了同社区一位美国女生自述的经历。她说，这个女生前几天为了小狗不得不在深夜偷偷溜出去遛狗，但遇到两位大白紧跟在后，因为语言不通，她抬起脚模仿小狗要上厕所的模样，遭大白嘲笑，还抬起脚踢了小狗几下，小狗受到惊吓躲在主人脚边，主人被气哭，但同时也很害怕，因为两位大白一直尾随她。另一位32岁从事设计工作的台湾人吴小姐就稍微比较幸运了。她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小区很小，一直都可以下楼拿菜，只是不能走到马路上。大概一个多礼拜前，他们小区本来有望解封，结果在解封前一天测出有一位阳性，只好整个小区全部重来14天不能出门。她说，现在的菜真的很不好买，以前上网买菜可以将品项放入购物车后还能慢慢地逛其他商场再结账，但现在变成要一直盯着各家的卖场，因为某个便利店或是超市会突然上线5分钟可以买菜，此时消费者必须要快速选好品项下单并结账，时常一结账完该卖场就显示已经关闭。吴小姐说，
比如说我想吃那个花椰菜，然后想了很久，然后我从封城到现在都没有买到，买不到，送的物资也没有，然后我前几天就是一直在刷那个 app 嘛，所以说他突然有一个超市可能开了5分钟，然后可能他们家有，我赶快就是买，这样子终于买到，40几天终于买到一个花椰菜。
吴小姐并表示她没有遇过大白强制入户之事，但有朋友的社区确实因为同栋有一位阳性，使得其他阴性的人也要连坐被带走隔离的情况。但从朋友发回的照片来看，他们住的都是还不错的五星级酒店，而且一人一间。吴小姐说，经过这次封城，她有种害怕莫名其妙被带走的不安全感，她和先生已经萌生想要搬离上海的念头。香港福克斯传媒旗下的一家平台这是上海曾在4月中旬对上海950名外国侨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约有 48% 的受访者计划在今后12个月内离开上海，另有 37% 的人表示他们会等到疫情结束后再看看状况是否离开。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也曾在脸书透露，很多日本商人正计划离开中国，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法律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大白强制入户消杀以及强行要求交出钥匙等行为与中国现行的包括宪法、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和传染病防治法等都是相违背的，他们的做法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甚至本身的行为即已构成犯罪。他表示，遇到这种情况，居民可以要求大白出具法律依据并亮明身份，了解他们是代表哪一个政府部门。不过滕彪也感叹，中国把清零当作头号政治任务，绝大多数的大白都不会去理会这些公民的合法要求，民众的抵抗与维权都没有效。滕彪说，
这里边就遇到一个困境啊，一方面呢，就公民有这些基本的人身权利、自由权利和财产权利，应该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呢，他们这样的这种最基本的要求也可能被置之不理，在很多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就没有办法去阻挡当局的种种非法的行为。
他还说，依照中国的法律，在防疫上并没有将外国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不管来自多么自由民主的外国人，他们的防疫待遇跟中国人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在上海的外国人感觉人权遭受侵害时，相关的外国政府就应透过外交途径进行谴责，然后提出交涉，包括提供一些领事服务与协助等等。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近日确实曾接获部分旅居上海的台湾民众反映，担心被强制带往异地进行隔离，相关个案已请海基会进行了解，并透过适当的管道要求中共有关部门应以合理的方式安排防疫措施。他并表示，就台湾方面了解，已有部分的个案经协助后不会被强制带离，也有允许人道离境的案例。他并再次提醒，如果台湾民众有赴陆的规划，应将中共当前各项防疫措施 及可能产生的风险列入考量，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或人身权益等损害。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